们再看今天的第三处圣经，那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仍然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仍然读今天我们读第八节。我们读第八节。第十一章希伯来书，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六节、十七节。好，我用和合本的圣经，请听我读，请听我读。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再看十七到这个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这几个月一系列的谈到的一个题目就是古人的信，古人的信。我们说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的篇章，从古人的信，从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信，我们大概可以认识到信心的一些的这个方面，信心的几方面。首先他给信的定义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我们所盼望的今天还没有看到，那么无论，但是这个盼望呢却是实实在在是真的。今天我们因为信所所还没有看见的事，它终有一天它会应验，这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之后呢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当神造天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连写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摩西，他也是没有看见神创造天地。但是因为神启示了他，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启示了他。今天当启示完成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够直接领受启示了。所以那些，我常常说，那些今天还讲直接领受启示的，比方说有人借着梦上帝对他说话了，有人看到异象，今天如果今天还有人看见异象说他见了天使，见了耶稣，那么或者说他今天还能够说预言，我们基本上就很清楚的指着这个人说，你是异端， 你是异教，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我们只有这本圣经，当圣经启示完成以后，我们就没有直接，我们就不可能直接再从神那边领受启示了。要不然的话，我常常说，我们就还要有第二本的圣经，第三本的圣经。所以我们没有只有这本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明白神的话呢？圣经让我们说，我们借着信心相信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借着信心，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是直接读圣经，从正确的解经，我们就可以了解神的心意，这就是信心。以后他就指出，他就举出亚伯的信心。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么亚伯的信心是什么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亚伯的信就是一个单纯的信，他献上了。有人说他献的是比该隐所献的，他献的是预表救赎的这一个，这个畜生，这个牲畜。但是，我想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事实上在后来，神也接受那个地里的畜产当作供物，但所以也有数作为数据。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今天我们献上，今天很多的教会在教导我们奉献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不纯正的动机，就是说你献了，那神就会加倍的给你。虽然圣经曾是这样的应许，但是对我们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献上就是那么单纯，而神要不要要不要报答我们？我们献了，神是不是要供应我们更多的恩典？那是神的主权，那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单纯的信心就是献上，所以亚伯是这样的信心，我们讲过了。之后他提出这个以诺的信心。那以诺的信心是什么呢？圣经说，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65岁生子，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跟神同行300年，然后呢就被神接去了。那么他的信心与神同行300年到底是什么？我们查考希伯来书，我们查考创世纪，都没有讲到与神同行到底是指着什么。但是用我们今天的处境，用我们今天的处境，用我们今天的思想，用我们今天的推理，与神同行是什么？我在想，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与神同行就是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是居第一位。今天礼拜天，那么礼拜天我们可以睡得迟一点，礼拜天我们可以比较松懈一点，但是你跟我都知道，因为10点钟有聚会，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睡得太迟，我们一早起来的时候也是像平时那样的紧张。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可以选择松懈一点，今天不来，或者像平时那样紧张，把孩子都叫起来，预备他们来做礼拜。我在想，我们今天都来了，我们都明白，其实当我们不停止聚会，当我们付上代价，假设我们早起，假设我们忙碌，是算付上代价的话，好，那我们付上代价，今天早上我们来参加崇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与神同行。我曾经说过，我们这里有好多个孩子，许多许多家长为着孩子呢，为着孩子的这个将来，为着孩子的这个学业，为着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知识而操心。常常礼拜天，因为拜一拜六都到学校，礼拜天呢常常就为他们报名画画，报名弹琴，报名这个舞蹈的这个班级。结果怎么样？常常牺牲了聚会的时间，常常不做礼拜，为了把孩子带去参加这些特别的班级。当然没有错，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着孩子的将来预备打算没有错，错就错在哪里呢？我们牺牲了最宝贵的时间，牺牲了最宝贵的时候，就是亲近神。孩子可以学很多东西，不过如果他们不亲近神，他们没有机会亲近神，我们剥夺了他们亲近神的机会，他们将来呢不懂得敬畏神，这是他这将会是他们一生的损失。他可能是舞蹈专才，他可能是画画专才，他可能是在这个学习上学业上是第一，可是他不懂得敬畏上帝，这是孩子的损失。所以与神同行就是把全家大小都来到礼拜堂来做礼拜。与神同行是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诺怎么与神同行，但是我在想，就是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上生命中都居首位，都居首位。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聚会，我们看重属灵的事情，这就是与神同行。以诺因着信，感谢上帝，以诺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末代基督徒要得到的福分，他就被提啊，他就被提。那么以诺在与同行300年就被提去了。后来我们第三个讲到挪亚的信，这是我们前几次都讲的，再一次跟大家复习一下挪亚的信怎么样。挪亚怎么样表达他的信呢？圣经说他蒙神指示，他蒙神指示。我在想，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蒙神指示。挪亚当时圣经没有说神怎么指示他，但是我想他是旧约的人物，那时候没有圣经，肯定是神亲自，肯定是神亲自指示他，启示他。彼得前书的圣经也曾经说，耶稣的灵曾经在挪亚的时代来到地面上，然后帮助挪亚把义道，把道传给当时挪亚时代的人听。所以我相信神的灵，或者说神本身指示了挪亚。他蒙神指示什么呢？未见之事，完全没有经历的，完全没有看到的。当时没有见过大雨，当时没有见过洪水，当时没有见过方舟，可是神指示他这些。今天我们当然容易明白，我们比方舟更大的船航空母舰我们看过了，我们看过洪，我们也看经历过洪水，我们也知道有大雨，当时挪亚都没有看到这些事，可是他怎么样？他就信，他就接受了。一信一接受，圣经说他动了敬畏的心。一个信心的伟人一定对神敬畏，就是敬谦还有害怕神。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看我在这里这么一看，弟兄姐妹把孩子都带在身旁，勉强他们坐下来，我告诉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从小他们就懂得敬畏，如果他们还要跑来跑去的话，他们不肯安静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给他一点教训，那么他哭了，哭了就让他哭啊，哭两次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以后一来就懂得安静的做了。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孩子们从小就要让他们学习要敬虔，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家一定要敬虔，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害怕神。有时候我们看见这里，如果我们把后面叫做 Classroom 的话，我们感谢上帝，那个真的是 Classroom。 Classroom 是什么呢？ Classroom 就是孩子不肯安静的坐，就是骂他，他哭了就让他在那边 cry， 他在那边哭。很多教会把 Classroom 变成 playroom， 这边在做礼拜，那边母亲跟孩子在玩耍，其实不是的。 Classroom 就是 Classroom， Classroom 就是也要他们坐在那个地方，只是有时候他们坐不安静的时候，你可能骂他，你可能不准他动，他哭了，在这边他的哭会影响到大家，在那边哭那么就是影响到部分的人，就让他哭，哭几次以后大家都安静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看这里没有孩子跑来跑去， 没有开开龙里面也没有games 给他们玩。其实全教会无论在 hall， 在这个 auditorium， 这个 hall， 这个礼堂，或者在后面的 cry room， 全教会都怎么样，都必须动了敬畏的心，敬虔来拜这位上帝，敬拜这位上帝，还有害怕，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生如果能够害怕上帝的话，中国人讲君子慎其独，我讲过君子慎其独，慎是什么？谨慎，独是单独独处的时候。君子当我们独处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为什么？那时候很多的约束，很多人啊的都不在我们的，不在监视我们的。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基督徒也因为这样而跌倒，所以他们出去外国公干了，社区的约束解除了，还有呢，这个教会的这个有朋友的互相的提醒没有了，他独处的时候，当试探来的时候，很多人跌倒。为什么跌倒？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没有害怕神的心，他们忘记了，其实神并没有离开他们。现在因为这样的这种监视器啊，很到处都有，是吧？你在路上，你开车你小心啊，如果你乱开的话，有人就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在电脑上，你就成为怎么样啊？大家啊都可以看到的。很多时候你在百货公司，你的一举一动，那么其实当基督徒明白，基督徒其实也不担心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我们如果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怕神的心，那么我们根本不管这个监视器是放在哪里，即使 built in 在我们的身里面呢，就是这身体里面呢，我们仍然不怕。其实感谢上帝，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信心是什么。挪亚的信心表达在他领受神的指示，看见了还没有看到的事，他动了敬畏的心。一动了敬畏的心，他就有行动了。圣经说他就预备了方舟，一句话很简单，预备了方舟。可是方舟的设计怎么，虽然神已经告诉他设计的，可是谁真的去把它设计起来？方舟的材料，方舟的工人，方舟的那些需要的钱。我个人想，挪亚当时圣经没有说，我想他当时肯定是一个大户人家，是一个有钱人啊，是一个有钱人。圣经从来没有说，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鄙视钱财啊。圣经一开始就叫我们要懂得用钱。当最早创世纪的时候，亚伯罕的这个妻子死了，亚伯罕就用钱买了一个什么？买了一个地啊，用钱买了一个地啊，来葬他的妻子。所以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啊，都讲到这个钱财啊，都讲到这个钱财的问题。我们记得在过去一两年前，我们也有在这个地方一系列的讲到耶稣论钱财。那么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挪亚，他预备方舟，他需要设计材料、工人、金钱，我相信他就把这些都拿出来感谢上帝。果效是什么？他全家得救，整一代人只有他一家得救。果效是什么？他圣经说他定了那世代的罪。果效是什么？他成了因信称义人的父。所以我前次已经说过了，当保罗当我们今天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说哦，这是改革中啊加尔文的思想，是吗？不是，其实奥古斯丁也这么说。那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不是，因为保罗这么说。那保罗的思想也不是，是谁？保罗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父， 那是亚伯拉罕吗？不是，这里告诉我们，比亚伯拉罕不知道早多少年的挪亚，挪亚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因信的称义的真理是圣经的一个绝对的真理，不能够妥协的，不能够改变的，这是挪亚信心的果效。啊，今天我们再进一步，我盼望今天可能是最后一系列的这个古人的信，那么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十一章八到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所以亚伯拉罕信怎么样表达？表达他一蒙召，一听见呼召。今天我们当中谁蒙召？你说大概是牧师传道蒙召，不错，牧师传道是蒙召的。那么还有谁呢？其实长老执事也是蒙召的。几个月前我们案例长老执事，是他们自取荣耀吗？自己要荣耀当这个职分吗？是。圣经说我们羡慕善工，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啊！我们羡慕善工，但是我们不是自取荣耀，是怎么样？是蒙召的。那么除了长老执事，还有谁蒙召呢？其实所有在这里的义工、主日学老师也好，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的人员都好，都是蒙召的。他们的蒙召，这些人的蒙召跟牧师传道的蒙召一样吗？一样的。然后还有谁蒙召呢？今天踏进这个教会里面，听见神呼召他，因为神外在的呼召先呼召他，以后再重生他。你们，我相信你们的神学造诣不错啊！啊，你知道救恩的次序第一步是什么？神把救恩的实事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一个布道会，一份单章，一个个人谈道，神把救恩的事实摆在人的面前。人听了，谁能够反应？谁能够做决志的祷告？谁愿意举手信主？不是每一个听见这个外在呼召的人，而是怎么样？而是神重生他。神重生他以后，他听见了一个叫做内在的呼召。内在的呼召就叫这个人一定得救。内在的呼召的人叫这个人一定会做出反应。所以今天谁呼召？所有我们这里已经信主的人，我们都听见的内在的呼召，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所以蒙召的人不单是指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教会的同工义工，也包括全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主自己的儿女，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我们蒙召了，不过每个人蒙召之后，有些人蒙召之后，他在他的职位上热心爱主，他是老师，他是也是可能是个德士司机，他可能是个医生，他可能是工厂工人。他蒙召之后，他在原有的职位上热心爱主，见证这位荣耀的上帝。有些蒙召就全时间放弃了工作，全时间出来接受这个呼召。当年的亚伯拉罕蒙召以后怎么样？你知道亚伯拉罕住在哪里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住在这个幼发拉底河，也叫做圣经叫做伯拉大河，伯拉大河附近。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波斯湾上头有两条河，一条是我们称为伯拉大河的啊，一条是叫做西底结河的。西底结河用今天的地理呢，又伯拉大河是幼发拉底河，西底结河就是底格里斯河啊，底格里斯河在这两河最后汇合成一条河，就进入了就流向波斯湾啊，流向波斯湾。那么在这两河之间就叫做河，两河之间的地方，当地的话就叫做米索不大米亚，米索不大米啊，就是两河之间。有人说人类文化的发源地就在那个地方，又有人说当日是伊甸园就在那个地方。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就住在两河之间的靠近伯拉大河的一个城市叫乌尔。考古学的证据是乌尔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已经是很开发的城市了，有楼房，是一个城市。结果亚伯拉罕蒙召以后出去哪里？ 我们常常都有一个印象说，我蒙召以后呢，我出来神就会给我更好的，所以我出来做牧师他肯定会比我给我更好的啊，他会给我汽车，他会给我这个房子，他会给我比较丰厚的薪水。我想我不知道从哪里人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错觉。刚刚我说今天许多人奉献，许多人奉献金钱也好，奉献才干也好，或者奉献时间也好，就常常一个错觉，神一定要会给我更好的。不错，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呢很多时候神要转好几个弯我们才看到这些恩典，所以他就遵命出去了。圣经说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是的，神要给他，现在他是住在乌尔，可能他只是一个楼房罢了，神将来说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啊，得为业的地方。后来我们知道神给他什么，神给他一片很大的地方，就是今天的迦南地，就是后来的迦南地，或者今天的称为巴勒斯坦的地方，不过那是很多年后的事情。还有呢，给他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无数。不过那个已经是转了好几个弯，可是当年亚伯兰遵命出去，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遵命出去。哦，我信主了，来等看看明天有没有马拉降下来啊，不用不用做工就有的吃了哈、啊。我奉献了，看看我是不是立刻怎么样，立刻就哇这个记荣耀于一身啊，把荣耀都成为记在自己的身上，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我们看见亚伯兰出去遵命出去，去哪里？圣经说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就是这样，今天你信主了，你踏入教会，我信主了，我相信这位神是真的，他会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可是你立刻发现明天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明天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啊，我很多事情还没有解决，怎么办？其实信心，各位，信心就是这样，信心就是走下去。你看也帮人走下去的，出去的时候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神还没有告诉他那个是他的地方，所以他在那边做客。那么怎么样做客呢？圣经说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从有楼房的乌尔，开发的乌尔，有已经有规模的城市乌尔，到旷野去，从楼房变成住什么？从楼房变成住什么？帐篷。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住五房室，上帝说出来，结果你五房室没有办法顶不住，顶不顺了，你就换三房，我们怎么说？我们一定哎，我神的呼召有没有错？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回应错了？我不信主的时候还很不错，现在信了主似乎到处碰壁。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情况中，可是他怎么样？因为信他在异地居住帐篷。为什么住帐篷需要信心？可见他在之前不是住帐篷的，对不对？他在之前是住什么？住楼房的。今天如果我们住三房是需要信心的话，是因为我们之前住有地的私人公寓，有地的私人房子，或者是公寓，或者是五房，我们现在住三房才需要信心。上帝的带领，我们常常以为是一直升级，你看亚伯拉罕是降级的带领，这是信心。今天如果神在你的身上是一种似乎是降级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我们的神就是那位有能力的神，我们那个神就是赐恩典，他是赐恩典的神，他赐给我们的常常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抓住他要抓多久啊？ 我告诉你，亚伯兰三代人住帐篷，因为圣经怎么说？你看，与那同盟应许的，在这个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结果以撒怎么样？他的儿子以撒住帐篷，连孙子雅各也住帐篷。我告诉你，一信主就三代人凄惨，一个人信主三代人凄惨，谁还要住？谁还要信？但是感谢上帝，亚伯拉罕因着信，而且这个帐篷从他住到他儿子，住到他孙子雅各。当然后来的圣经我们知道，神就是因为他这么一步信出去，遵命出去，神就是因为他降级的带领，仍然继续怎么样，他继续的抓住神，这个人后来就成了一个蒙福的民族，就是以色列族。虽然这个蒙福的民族因为人类的救主从这个民族出来，他们遭受许多的苦难，因为这一个民族在圣经中他是生男孩子的妇人，在启示录圣经中以色列民族是生男孩子的妇人，而这个男孩子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怎么样？上帝预言，他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的那一位，撒旦知道，所以撒旦不但要怎么样，要想办法除掉这个男孩子，而这个生男孩子的妇人以色列民族也一直受到苦难，一直受到苦难。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讲这样的一件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受苦难的原因的这个历史。好，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信是什么呢？亚伯兰的信就是遵命，然后再看下去，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仍然相信。今天我们遵命，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仍然跟随。那么这个跟随就是在异地，在应许之地做客，老家是主人，现在在异地做客人，老家住楼房，现在在异地住帐篷，三代人都住在帐篷，为得到一个看不到的，为得到一个怎么样？没有办法看到。这一代、两代、三代人都得不到的应许之地。那今天神也是这样的带领我们，今天神也是这样的带领我们，他给我们应许，这个应许对犹太人来说，对以色列来说，这个应许对亚伯兰的子孙来说，那么这个应许之地有地面的，那么就是迦南啊，就是迦南。结果他们最后呢，虽然到了迦南，可是迦南发生饥荒，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却发生饥荒，所以还要去寄人篱下，最后到埃及去，然后再辛辛苦苦在埃及几百年做奴仆，再辛辛苦苦呢从埃及出来。不过一路我们都看见神自己的带领，最后进了迦南地。那么我们常常把它称为迦南美地，那么是不是迦南是不是应许之地呢？不是的，迦南不是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到了迦南以后，他们在迦南建国以后，他们的诗人大卫还写着什么？写着一个盼望，有一个应许为他们，有一个安息为他们存留。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读了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这个安息就是怎么样，就是主耶稣里面的安息，包括主耶稣来了，我们得着罪的赦免，主耶稣来了，我们得着那将来永不变动的、永不震动的国、永不震动的城，那城 这个希伯来书说是有根基的城啊，是天上的城。感谢上帝，亚伯拉罕，我们这样子这样多年，这样几千年，一个应许，一个应许，一个遵命，一个蒙召，然后一个遵命，就形成了今天啊，今天我们可以得做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救世主耶稣基督就从这个民族出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的表达就是这样。我在想这样的一个信啊，如果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三代人，所以这里大概有一些从中国来的，从中国来的时候在中国还不错，来到新加坡发现糟糕，怎么新加坡中国还稍微坐一下就可以吃，来到新加坡一天坐了十几个小时还吃不饱，还住不好，那怎么办？如果你肯定这是蒙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仰望神，抓住神啊，我们继续走下去。可能我们在新加坡三代人啊都要住单房式的房子，但是你相信神是不会啊，神的应，如果你相信你蒙召，你肯定你蒙召，那么你抓住这个应许，你必看见像亚伯罕看见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啊。然后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古人的信是第一，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应许实现。感谢主，神有时候特别怜悯一些人，哇，一信主以后怎么样啊，样样改变，样样改观，非常好啊。这样的人我们跟他一起感谢上帝。可是多数的基督徒我们看见常常要经过最快要半代或者一代两代的人，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就渐渐的应验了。那不是神，是假的。神不是没有能力，神有他自己的旨意跟主权。刚刚我们所列的希伯来书这些人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今天我们真的也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等着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得着那个不改变不会震动的国。这些事情我们活在地面上，我们天天都面临威胁，这十年来，打从公元2000年以后，哇，很多的传染病一波又一波啊，先是沙士，后来什么禽流感 H1N1， 还有 H多少 N 多少，不知道好几次说要来没有来，现在伊波拉已经出国了，知道吗？已经离开非洲了，现在到美国去。新加坡是一个中心，你看看你如果到飞机场去，哪一种颜色的人都有，黑人也很多了，知道吗？黑人也很多，你怎么知道那些在飞机场检验的是检验不出的？伊波拉是他没有显出症状的时候，他没有传染性。等到他显出症状才会传染，所以他进来的时候好好的，他来到我们当中以后才把症状显露出来，那怎么样？所以我们真的是面临许多的威胁，特别是这一个在大陆这个公元2000年之后，你看大陆公元2000年911的事件，让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第四印啊。第四印是什么？第四印是杀人的，是一个恐怖啊，恐怖的这个活动。启示录的第二印不用说了，那个是国公打国，那个是有一把大刀刺给他啊，给他夺去地上的太平。那主耶稣说的这个国公打国，民公打民嘛。那么启示录的第一是一把大有一个骑白马的，手上拿着弓，拿着弓没有箭，是怎么样？拿着弓没有箭可以打仗吗？ 打不起来嘛，所以是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应验了。那个第三印的黑马拿这个天平，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就告诉我们食物很贵，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是什么？当时代的油和酒就是医药嘛，医药贵的不得了哈。要告诉我们今天连这些都应验了，你看油和酒不可糟蹋，就是医药贵的不得了，以前死就死不用钱，现在要死要花几万块钱才死啊，这是很已经看见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打从2000年以后，第六印就是有个全普世性的大海啸，普世性的大地震啊。那么今天2000年后，我们看见2004年的海啸呢，这个海啸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这么大的海啸，在不到十分钟里面把20多万人卷入这个大海里面，20多万人。还有呢，我们看见什么地震，几次的地震，汶川的地震，2008年汶川的地震，还有飓风卡提娜的飓风，连菲律宾这个常常受到台风影响的地方，我们刚刚就在今年的年初经历了一个，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就经历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台风，叫做海燕，一下子让什么样，让千万人受灾，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我们看见这些很大很大很大的灾难发生了，沙士，那个时候我们记得2003年，大家记忆犹新的话，那时候所以瘟疫恐怖活动，现在恐怖活动更不用说了，几天来每个几天就一个人被杀头，每个几天一个人被杀头。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已经真的是来到一个时代，很可能是接近主耶稣所说主耶稣讲的预兆，不过主耶稣说这是灾难的起头，末期还没有到，我们不能，没有人可以知道末期什么时候要来。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什么时候是末期，什么时候是末日，你也是可以说他是假先知，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就要预备，用什么预备呢？就是用我们今天对神那种不改变的信在有生之年我们看不到这些应许实现，可是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一些的预兆已经呈现在我们的周围了。还有这些人是存着信心离开世界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死的那一天他们都没有看到。不过基督教的真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是画饼充饥，就是说我告诉你那你得不到。我们常常说我得不到我的孩子得到这个民为轻说君为轻，一个人或者一个人是比较轻，社稷为重，一个家族一个国家为重，我们得不到我们孩子得到。基督教真理不但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今天得不到，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得到。好像说他，我们说无论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的国度我们可以得到吗？我们今天离开了世界以后我们可以得到吗？我们可以得到的，这是真理，我们可以得到的，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复活。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画一个饼我得不到我死了不要紧孩子得到，不是的，只要我们在这个信心里面，我们都要得到，你跟我，或者我们会先离开世界，但是当这些应许来到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同享那最后的这一个快乐。然后今天我们在地面上是寄居者的身份，是客旅的身份，在地面上生活，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应该怎么样做客旅，不要把这里当做什么，当做永久的，虽然我们这里有永久的土地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永久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只是寄居者。所以我们将来主耶稣，其实这不是功利主义，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要寄财在天， 其实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要我们为着将来而预备，让我们今天如果丰富的话，我们将来要更加的丰富。那你要懂得怎么做啊？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过客旅的生活。有一点非常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请看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若想念，还可以回去聚会，可是怎么样呢？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感谢上帝，今天你可以回去。李牧师如果觉得讨厌，他可以回去做他的警察，回去做他的现在没有警察做也可以做啊，保安开个保安公司，他可以做回去做世界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啊，我们都可以。虽然年纪大一点，但是回去世界，在某一个地方还是会有人要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我们就是一直走到底啊，一直走到底。当时的信心的伟人是这样。今天你信主了，是不是还要倒回去？今天你侍奉主了，是不是还要倒回去？所以我盼望那些现在已经是长老执事的啊，你们不要想说我要倒回去，我要辞职啊，我们继续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走下去。我们看见他们的信心会坚，如果坚持这样的信心，常常会被人讥笑。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人家会问我们，你看啊，你信主信到今天，你到底得到什么好处？你们侍奉别人做牧师，一年30万50万，你们做牧师啊，3万5万都不到，人家会讥笑。今天你们信主，人家你看，从希尔斯桥下去右边的那些大建筑物，没有一间是基督徒的。你们信主怎么样？人家会讥笑。但是圣经说，我们如果要回去还是可以。但是这一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我用这句来结束，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作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聚居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无论你用什么版本，一起来读，而且把这句话记住备注，一起来读十三节十一章。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作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跟弟兄姐妹分享，求主使听的讲的都受感动，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今天如果我们退后，我们还有可以回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看见信心的伟人走过的路崎岖难行，但是我们最终看见神在他们身上啊，神赐给他们那个无穷无尽的恩典。他们所走的路，几代人都是这样的辛苦贫穷，但是我们看见最终许多人的福气是因为他们愿意的顺服，愿意有信心而得到的。我们感谢上帝。主啊，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够成为伟人，但是我们却可以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让我们全会众恩典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有信心的。我们看见这些年来这教会的增长，也证明了弟兄姐妹的信心。求主让我们坚持这个信心，一直的走下去，看见主奇妙的带领，看见主奇妙的作为，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